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印边境洪灾引发嘅舆论越嚟越强烈。近日，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如今活跃喺国际媒体嘅中国国际关系评论人士高志海接受印度电视台访问嘅片火辣。喺印度电视台上咆哮嘅高志海被主持人揭露，高志海曾喺巴基斯坦威胁印度，唔好忘记。印度的河流很多是源于青藏高原，它有能力可以让发源在西藏的水成为武器，因为我们在上游，你们在下游来攻击印度。外界认为，看来这次尼泊尔的泥石流不是自然灾害，是中共蓄谋已久的战略。采访中，高志海试图打断嘉宾发言，却被主持人直言反驳，指他上个月都在巴基斯坦，机票住宿均由巴基斯坦政府支付，仲住入五星级饭店，并话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照顾佢，指示佢接受采访，谈论印度因印度河水资源条约同巴基斯坦制造麻烦。当住嘉宾嘅面，主持人直指高志海之所以害怕，系因为佢必须承认呢一点，连中国人自己都话无视警告。对山体平台深度开挖，以导致一场近乎地震的事件。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的原因。高志海打断说，印度不是邻国，中国才是真正接壤尼泊尔。这个和印度毫无关系，被印度嘉宾怒对，印度已有300人丧生，你说这个和印度没关系，这个几咁冷血，我们在下游，这个和我们关系大了。高志海再度打断，先俾大家处理灾情，而唔系拼命嚟搞局。印度嘉宾怒斥高志海再次打断发言，讽刺佢谈论礼仪，自己却毫无礼仪可言，并痛批呢个系典型嘅双重标准。中国受到影响，所以有权干预。印度人丧命，印度却冇权谈论此事，更直指呢个系中共体制内。追求晋升者所接受的经典双重标准，采访已经变成唇枪舌战。其中一位嘉宾当场揭发高志海，质问他，你在尼泊尔所做的事，这个难道不是战争罪吗？你曾扬言要将河流武器化攻击印度，是在威胁印度，如今你的真面目已经显露。有网友表示，这下事情大了，咁多国家嘅游客丧命，咁系蓄意谋害，呢个系战争罪。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洪灾嘅搜救行动，8月30号进入第五日。目前已知边境两侧有804人遇难，逾3000人失踪。尼泊尔当局礼拜日发布咗可能再次爆发洪水嘅警告，而中共当局则报告话，中方一则边境地区。有16人丧命，546人失踪。尼泊尔当局的灾害应对机构说，已经动员近20000名安全人员参与救援工作，目前已救出8730人。尼泊尔女孩科皮拉塔亡，一家被夺走了17名亲人的生命。这场无情的灾害令她失去了妈妈、姊妹、祖母以及其他亲人，包括一个仅一个月大的侄仔，如今他唯一剩下的只有手机入边那些亲人的相片。他告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感到无比孤独。与此同时，中国大半个中国浸在洪水中。云南摩堪洪灾始于8月28号下午，至29号上午，洪涝灾情进一步爆发，好多房屋被冲垮，受灾群众多达8000人。另外，中共的政策快速变化，8月28号， 中共突然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10月1号新法正式施行。外界解读，北京可能是希望将过去比较分散的动员制度提前变成一套可以迅速启动的法律和行政机制，显示北京正在提高一旦爆发重大危机可以快速转入战时状态的能力。18到60岁无一例外。有人上传视像到海外 X 平台，显示北京这几日大街上的武警夜间巡逻，盘查亦比平时频繁，整个气氛一下变得紧张不少。有网友透露，我听一个武警表弟话，武警是盘查路人手机，装有 VPN 的一律带走。另一则视像显示，8月27号晚，广州第89中学近800名学生被要求在暴雨中进行夜训。有评论认为，这一次泥石流令中国人民充分感受到中国的强大和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有关系感就是铁拳揼你的力量更重了。
31号，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又再升级。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美军突然对伊朗拉拉克岛上面的两座发射器发动攻击。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员正准备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企图将水雷投放到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遭到美军打击。这个是美军相隔几个礼拜之后再次直接对伊朗相关军事目标出手。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几个钟头之后表示，他们对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动攻击作为报复。损失情况暂时仲未清楚。作为回应，美国陆军在约旦使用两组爱国者 PAC-3 飞弹电池，向来袭的伊朗弹道导弹发射了超过80枚 MIM-104F 地对空导弹。据称拦截了所有伊朗的攻击。上个礼拜，美国中央司令部刚刚完成清除重要航道水雷的行动，而就在美军发动攻击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30号就已经传出异常。多份消息指出，伊朗从拉拉克岛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疑似锁定了美国护航下航行的邮轮，当地传出了三声巨大的爆炸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亦都确认，有一艘在美方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遭到了攻击。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单纯的互相警告了。美国认为伊朗方面还在不断试图用水雷和导弹来干扰商业航运，双方的对抗难免会再刺激进化。那为什么伊朗在霍尔木兹的动作这么频繁呢？有观点认为，这个是因为伊朗的国内局势太严峻，必须进行一些战狼行为在国内立威，如果不是，内乱很快就会来到。伊朗民间影片显示，一位伊朗政权警官表示，即使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赖以维持政权的安保部队，都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他说自己已经很久买不起牛奶了，他的同事亦都同样陷入了困境。现任伊朗官员无力解决民众的问题。还有来自伊朗的报道说，一些车辆在加油之后没多久就发生故障，可能是汽油入面含有污染物或者添加剂。总之，在民间发布的影片入面，伊朗警官认为需要有更合适的人来治理国家。他炮轰那些伊朗掌权者是无神论者，根本不为伊朗人着想，敦促他们赶快回归真主。这一番说话出自警察内部，意义尤为重大。冇几耐前，仲有伊朗内部前官员警告，担心伊朗喺近月期间好可能再次发生内乱。而喺另一边，以色列亦都冇放松压力，声称而家系征服伊朗嘅好时机。内塔尼亚胡喺31号谈到伊朗嗰阵话，以色列将会征服伊朗政权。我对此充满信心，佢哋而家比以前虚弱得多，佢哋嘅根基已经岌岌可危。各位观众朋友，你哋又点睇呢？欢迎喺留言区同我哋分享你嘅观点。
美国太空总署嘅首位台裔宇航员林奇仪礼拜六化身形象大使，出席美国职棒大联盟华盛顿国民队嘅台湾日活动，并为比赛开球。佢喺比赛前接受本台同中央社嘅联访时，谈到自己如何成为一名太空人。美台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以及川普政府的太空计划， 下面请睇本台记者个报道。林奇儿话：我从有记忆以嚟就一直梦想成为一名太空人，我被科幻作品、电影同书籍所激励。1981年4月，哥伦比亚号太空船嘅首次发射亦激励咗我。正是呢啲经历点燃咗我嘅想象力，让我立志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太空人。对此我心怀感激，能够担任呢一职务系莫大嘅荣幸。台湾出生嘅林奇儿，母亲系台湾人，父亲系瑞典裔美国人。佢曾两度執行长期太空站任务，累计喺太空站上工作生活达311日。参与本周六国民队嘅台湾日活动，佢希望鼓励更多台美年轻人投身宇航事业，勇敢逐梦。林奇儿话：我好高兴能够嚟到国民球场参加台湾日活动，这个是庆祝美台之间关系、伙伴情谊与历史的绝佳契机。包括在太空探索领域，我对美台携手探索月球及更遥远太空的合作前景充满期待。川普总统上周五到访位于休斯顿约翰逊宇航中心，这个亦正是林奇儿日常工作的地方。川普当日为四名完成阿尔忒弥斯二号绕月飞行任务的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奖章，并与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们通话。林奇儿亦为获奖的朋友和同事感到高兴。他说：本届政府赋予了我们一项使命，不单只要继续在近地轨道上展开工作，更要以可持续方式重返月球表面。随着我们重返月球表面，我们是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为通往阿尔忒弥斯三号及后续任务的垫脚石，伴随未来向火星进军，我们正逐步实现人类的梦想和愿景。川普总统礼拜五还现场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筹建美国太空学院，这个将是一所效仿西点军校及其他美国顶尖军事院校的新机构。林奇儿说：我想我们都非常期待看到它的发展，这个将是一个不只能够训练太空人员，还能够训练所有将投身太空事业者的机会，这个确实是协助定义未来太空意涵与形态的一部分。我知道美国太空署、太空军以及商业航太业都将参与其中，我亦好期待睇到呢项措施将如何塑造美国载人航太嘅未来，以及对我哋嘅国际合作伙伴及重返月球计划嘅影响。川普礼拜五强调，作为地球上嘅第一强国，美国嘅太空领域绝对唔能够屈居第二。佢仲表示 ，NASA 已经开始研发佢所称嘅首艘核动力星际太空船，预计2028年执行前往火星的任务。林奇儿说：20世纪60年代当我们首次探索月球时，当时存在着与苏联抢先登月的竞争，现在中国亦在积极推进月球探测和月面任务，美国对于实现我们的使命与愿景充满期待，即在月球南极建立一种可持续且和平的驻留。我们好高兴能够引领一个由多国组成的伙伴联盟，好多签署了阿尔忒弥斯协定的国家，我们好高兴将带领这支团队重返月球表面。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飞抵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目的是要在美中峰会之前同普京以及伊朗总统会面。然而，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亮相那阵的一段画面就提前在海外网络上面引发热议。这个是因为习近平的健康体落明显出了问题。现场影片可以看得出，习近平落飞机那阵脸色看落好苍白，身体浮肿，行路的动作都不是很稳，而且在落梯级那阵右边身体看落比较僵硬，左手一直捉住彭丽媛的手，好像要被彭丽媛一直扶住才落得来。 呢一段画面好快就引发咗讨论，有人攞习近平而家嘅状态同中共党魁毛泽东晚年出席活动嗰阵嘅情况做比较，而中共官媒发布嘅画面亦都冇完整呈现习近平落飞机行落梯级嘅过程，主要保留专机抵达同埋握手等镜头。呢样嘢令到网民更加好奇习近平真实嘅身体状况。之前习近平在江泽民的追悼活动公开露面那时就被认为是脸色严重发黑，看落就不够健康。有网友留言说，今次是将老婆当做拐杖了，就好像医院的护士扶住一个病了很久都不好的老人家出去散步那。习近平现在的身体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呢？近年有关习近平中风、脑瘤、肝硬化、秘密做手术等等的传闻一直都没有停过。中央保健委唯一一名副主任曾益新主要是服务习近平的。他曾经担任过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和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习近平选定的御医有治疗肿瘤类疾病的专长引发了关于习近平患癌的联想。去年在陪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参观刀光演那时，习近平亦都曾经被影到需要彭丽媛扶住，但是现在习近平的面色比之前看落仲要晦暗，就算吃晒天下间的好药看落都好像恶化了。而在习近平离开中国之后，国内即刻传出动荡的消息，习近平发迹的福建省即刻传出毒气泄漏。多名网民在29号反映，福建泉州市全港石化园区疑似发生臭气泄漏，空气被橙红色的雾气笼罩，而西藏尼泊尔边境的严重事故亦都遭到中共政权掩盖。有时事评论员表示，习近平身边的人拉帮结派，阳奉阴违，最终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已经令他精疲力竭了。西藏的灾情一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可能连基本的灾情都不清楚。习近平两只脚行路已经明显不稳，和毛泽东晚年的状态已经越来越相似了。而在另一边，习近平亦都为20日之后去美国的访问操碎了心。知名民主人士、被中共多次迫害威胁的戒立健发文说，9月22号至23号，纽约藏人组织将会以徒步方式去华盛顿特区，抗议流窜到美国的反人类罪犯习近平。与此同时，中国大使馆又开始撒钱了。 X 平台传出消息说，中领馆又开始请人去举血旗了，声称去华盛顿有免费机票和食宿，看习近平和川普会面。网友说，我想起2023年三藩市 APEC 峰会那阵，中共当时组织了几车华人老人家去现场欢迎，听说原本讲好一个人一日400美金，结果中间被人层层抽水，最后到手只是剩下100美金，还因为钱人问题谈不来，当场吵起上来。今次不知道行情升了没呢？发帖人在留言区还将联络人的身份贴出来。有人睇咗联络方式之后话，已经认出佢啦。前一排呢个人先啱啱翻完中国，而家就冇帮大使馆请人啦。面对呢一种局面，有网友直接喺留言区 tag FBI， 话共产党请人欢迎习近平去美国，参加嘅人系中共卧底，呼吁 FBI 重视。亦都有人话，中共又开始傻仔外交啦，而家边个去参加，唔系会变咗美国调查嘅目标咩？移民政策咁紧，呢一啲人仲要继续败坏美国华人嘅形象。世界上得共匪先会咁样糟蹋纳税人嘅钱。
美国空军最新一代 B-21 突袭者隐形战略轰炸机正在逐步进入关键测试阶段。这款被视为美军未来远程打击核心力量的战机，代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进攻性空中力量方面最大规模的投资之一。 B-21 项目目前进展平稳，试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和过去一些军备项目不同，美军对 B-21 保持高度保密，没有进行大规模公开展示，而是在低调测试中逐步完善性能。美国空军希望借由这款新型隐形轰炸机维持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威慑能力，并提升对远距离目标的打击能力。 B-21 突袭者采用了先进隐身技术，外形延续飞翼布局设计，主要任务是穿透敌方防空系统，执行远程精准打击任务。按照美国空军规划， B-21 未来将取代部分现役 B-1 枪骑兵和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成为美国下一代战略航空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军计划至少采购100架 B-21， 并让其具备有人驾驶和无人操作两种模式。这个意味着 B-21 不只是一款单纯的轰炸机，更可能成为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重要节点，与卫星、无人机、情报系统以及其他军事平台联合作战。相比之下，中共多年来持续宣传研发的轰20隐形战略轰炸机，目前仍未公开展示原型机。外界对轰20的具体性能、航程、隐身能力以及服役时间仍缺乏确切资讯。分析人士指出，现代战略轰炸机的竞争并不只是比较飞机外形或单航性能，更重要的是隐身技术、远程航程、电子作战能力、武器系统整合以及背后完整的军事支援体系。 B-21 背后依靠的是美国多年积累的航空科技、成熟的军工体系，以及遍布全球的基地和盟友网络。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美军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基础。而轰20虽然长年受到外界关注，但是由于中共方面高度保密，目前外界仍无法确认其真实研发进度。有分析认为，即使轰20未来亮相能否达到与 B-21 相当的隐身能力、作战效能以及体系化支援能力，仍存在好多未知。在美中军事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 B-21 突袭者的逐步形成被视为美国维持空中优势的重要一步。这场新一代隐形战略轰炸机竞赛已经成为两国军事科技较量的重要象征。
喂，文杰啊，8月28号啊，中共突然间呢就修改咗一部非常敏感嘅法律，而且呢10月1号就要正式生效喎。睇完之后呢，好多人第一个反应可能就係、是、咁系咪要打仗呢？嗱，呢部法律呢就系、是、新修订嘅国防动员法。讲白咗呢，平时大家都系普通嘅老百姓，但系啊，一旦进入咗国防动员状态呢，政府对你的人、你的工作甚至你的财产都可以提出更强制性的要求啊。
是不是我们的房产、现金、股票、金条、生意所有资产一旦国防总动员启动，是不是都是国家的呢？
是啊，这个就是今次修法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了。简单的讲就是一句话，国家一旦进入了动员状态，那你和你的一切想话这个是我的，咁恐怕就唔由得你啦。我哋睇呢个法两个重点。第一就系年龄。根据第58条 ,18 到60周岁嘅男性公民 ,18 到55周岁嘅女性公民均应该负担国防勤务，特殊专长嘅人员呢甚至唔受年龄限制。
18岁到60岁除咗老少随时要去参军，亦即系到咗嗰个时候呢，唔系话你想唔想去，而系国家叫你去你就要去㗎啦。这个共产党为了榨干老百姓真的不遗余力。
平时你是自由职业者、工程师、司机、医生，到了动员状态，国家需要你做什么你就被安排去做什么。特殊专长的还不受年龄限制，未成年人或者80岁叫你去你就要去了。第二呢就是第64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受依法征收征用民用资源的义务，而不是过去的协助。
讲到明白了，就是抢劫明抢，共产党立法和没有立法完全一样，执行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行恶，特殊专长不受年龄限制。什么是特殊专长？这个解释权又是在他那里，到时候他说你是特殊专长，你就是特殊专长司机，现在几乎人人都会有车牌，老师、医生算不算特殊专长呢？定义呢都是党说了算。
是啊，而且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同个人都有依法配合嘅义务。咁即係话唔单止出力，仲要出钱。比如你个信用卡、网银、车、物资，甚至系企业手上嘅一啲资源，如果被依法征用，就唔能够简单咁话唔好意思呀，呢个系我㗎，我仲要过日子㗎，我唔俾得㗎。
咁如果有人就系唔配合呢，比如话我就系唔去，我亦都唔交，我乜嘢都唔俾。
咁样法律呢早就将呢条路堵死咗啦。你諗到嘅佢肯定諗到。嗱，我读俾你听下。对公民第78条，拒绝提供统计资料，唔报到，唔服从征召，拒绝配合财产征用，传播虚假动员信息等等，先将被责令限期改正，过期唔改嘅就强制履行义务。第79条，对企业同埋社会组织，除咗类似情形之外，仲包括未按规定储备战略物资，拒绝军事采购，阻挠员工履行义务等等。除咗强制履行之外，仲可以处以罚款。
讲到明㗎啦，呢部法律呢就係提前啦，将如果进入真正嘅战时状态呢，政府可以动员啲咩呢，调动啲咩呢，要同边个配合，拒绝会点样，全部都写晒去。喐一喐你就係违法。共产党名副其实就係要共产，头上边嘅招牌呢就係共产啦。
冇错啦，所以我觉得唔似係打仗，係为咗合理抢占民用资产做铺垫。你諗下，而家啲老百姓都知道敌人系边个，真嘅将枪发咗落去打边个话唔卖价，边个个諗到啊？习近平唔可能唔知道㗎，捉咗张游侠之后呢，佢连军队都唔敢去，仲边说够胆将啲枪发俾老百姓啊。
不过亦都唔可以低估200斤嘅蠢嘅。你諗下点解偏偏喺呢个时候修改呢，中共系咪喺未来可能出现嘅重大军事危机做准备呢？
不过呢，亦有推主认为话呢个系战争准备嘅一个强烈嘅迹象啊。中共而家正在承受住巨大嘅经济同埋政治压力，佢哋正在寻找一个排泄口。仲有人直接话，而家企业财产直接系充公合法化，个人嘅肉体充军合法化，呢份法案就系随时随地噶，能够扣到每个人头上嘅卖身契同埋催命符，体制要拉住整列火车加速冲落悬崖，车上嘅嗰啲牛马连跳车嘅机会都冇啊！
我睇蔡顺坤啊，亦都喺 X 平台上面感叹啊，我睇节奏啊，就是为武统台湾做准备，一旦战争打响，年轻人特别是现在处于失业状态的年轻人很可能会沦为炮灰。网友亦都留言说真是要收复台湾，我第一个冲去报名。还有人说会不会我们这些灵活就业人员是最后一次的创业机会，各种反讽来洗版。
我睇呢条恶法呢就有两个目的。第一，唔系为咗打台湾，而系为咗合法喺中共国抢劫。党国冇钱啦，变个方法去抢。乜嘢全球征税、倒查20年，全部就系一个钱字。
系啊，中共一切呢都系为咗内部运作嘅啫。抢咗有钱嘅各大企业主呢，再抢中产，现在开始呢嚟打呢啲小韭菜嘅主意啦。
冇错啦。第二个就是习近平的军权不稳，曾经的一尊现在沦落到看各方面色，跟各派谈条件。你想想几鱼啊，更不要讲发梦都想连任啊。所以想通过发动战争，哪怕是少少擦边，做个样来稳固自己的权利，就好像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大跃进惨败7000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权威瞬间跌落。他就借一场外部战争重新掌握军权。
邓小平呢亦都是在1979年对越战争，那时邓小平呢刚刚复出，华国锋名义上呢还是党政军的第一把手。邓小平拍板呢对越出兵，这一仗一打完，邓小平顺利掌握了军权，全部都是为了自己的权益。不惜呢这个国力、人力和物力实现佢一个人嘅目的啊，独裁太可怕，真系反人性啊！
冇错啊，中共有史以嚟就系呢两场对外战争都系为咗完成内部嘅权力斗争发动噶。习近平可能打嘅同样嘅算盘，再蠢喺巩固自己嘅权力上唔会蠢，打唔打我就唔知道啦。 或者细细地打一仗，好似擦边球咁，借住打仗嘅名誉名利双收，既稳固咗军权，又合理合法收割老百姓嘅财产。
合理合法，从不合理，系合党国嘅恶法。共产党做嘅任何事咧，冇一件合理嘅。呢、这个恶法就系令你一夜返贫。你嘅奋斗，你全家几代人嘅努力，只要同佢一齐咧，话一夜返贫就一夜返贫。
另外咧，仲有海外嘅推主亦讲到，呢、这个新法嘅核心就系一个字强。呢次嘅国防动员法系咪用嚟应对战争嘅咧？佢话我唔确定，但系可以确定嘅系，透过宣布所谓嘅战争动员状态，可以轻松嘅完成闭关锁国、限制出境，甚至出省。断网、断手机信号，好似疫情一样嘅人身管制，一套组合拳落嚟，所有嘅人就再亦冇自由啦。而且你嘅人仲有你嘅财产，全部喺共产党嘅掌握之中，政府届时可以拥有无限权力。而呢一切喺呢个国防动员法里面都系有授权噶。习近平等于将把刀架喺咗中国人嗰条颈上，但系估计亦冇几个中国人能够意识到。但系等到嗰把刀落嚟嘅时候，就会生灵涂炭。
亦都有网友啊，睇到好透啊，咁样讲啊，救灾咧都系无能为力做 show 嘅啫，仲有能力打仗？
就系、是、我哋啱啱讲到噶，为咗佢自己嘅名同埋利，你去谂啦，乜嘢事都离唔开呢两个字。再讲而家打仗都系用无人机、无人艇，呢一点两百斤系知道噶。俄乌战争，俄罗斯就系败喺无人机上。所以唔系捉你去前线做炮灰，佢亦唔够胆将啲枪发俾老百姓。所以咧，打仗打嘅系高科技，打嘅系钱，呢个系喺度合法抢钱。
AI 识破集隐疾，日本在台设防核密室。喜指花莲有一记者还原溃损现场，乌超市面临断供，俄单兵渗透。一起来看看今日的详细内容。再过30日，北京当局正是凭四个字，你户口入面的存款、名下的物业和车随时都可以被清零。就在同一时间，日本官方竟然在台北市区秘密设置了一座抗核辐射的地下掩体。东京到底闻到了什么危险信号，开始为台海摊牌作最坏打算。外交机构的安保不是做样。产经新闻8月30号独家报道，实际承担日本对台大使馆职能的日台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已经秘密设置了日本国产的核避难所、防爆门、防辐射通风系统一应俱全，还可以抗震。日本将国产核避难所设置在海外非常罕见。东京到底看到了什么？觉得台北需要对抗核弹？刚刚通过的国防动员法修订版可能提供了部分答案。上个礼拜我们讲过，根据这部新法，18至60岁男性和18至55岁女性随时准备被征召。今日我们要看一个更加致命的字眼，旧版法律叫征用，用完理论上要归还，新版就直接改成征收，而且一个县级政府就有这个权力。在中共语境之下，当局一句战时征收就可以合法抢劫，抢完恐怕连张欠单都不会打。历史上有过类似剧本，1938年日本通过国家总动员法，政府由此有权征用一切人力物力管制言论。当时亦有人说这个只是为了有备无患，但三年之后就爆发了珍珠港事件。 X 平台里进转发老登收到的投稿说，原本只是负责储存粮食的国储，近两年开始在全国大规模兴建战备物资库，每个县区都要兴建，参与人员必须去北京、上海接受保密培训，工程进度非常紧，工程款亦给得非常爽快。内部人士传出消息说战争即将开始，李俊认为习近平确实做得出打台湾这件事。罗翔收到国防部内部人员的投稿，内容就更加可怕，16至60岁人群禁止出境，充当兵员， 呢件事早喺半年前已经开始，海外华人包括五代以内都必须为党捐钱、搜集情报同埋執行海外任务。中共确实正针对海外华人进行全球查户口。小红书上有人爆料话，同事喺新加坡工作，最近翻中国出差，被派出所勒令提交护照、海外医疗保险、工作相片、海外资产、公司门头相片、地标合照等资料，如果唔交就限制出境。评论区亦有来自澳洲、南苏丹、美国嘅中国网民话，自己都有类似遭遇，甚至有派出所搵埋父母施压。中共要抢，要逼华人配合，就必须先掌握资讯。依家睇落，似乎就系先排查摸底。北京摆出一副不惜大打出手嘅姿态，不过唔知习近平挨唔挨到嗰一日。习近平寻日飞抵吉尔吉斯，准备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佢落机嗰阵，左手死死捉住彭丽媛，与其话系牵手，不如话彭丽媛暗中充当人肉拐杖。央视仲特登剪走咗习近平落机嗰一段片。政治学家刘君宁用 AI 分析习近平嘅步态，回复话呢个情况同轻度中风等脑恢复期嘅特征非常温和，同时亦唔排除脊髓病等神经系统疾病。紧接住嘅欢迎仪式上，习近平更加系猛咁喺度咳。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副书记朱宗明突然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意味住佢好可能会接任上海市长。朱宗明连中央候补委员都唔系，却非常罕见咁准备接任直辖市上海嘅政务一把手。朱宗明系李强喺浙江嘅死忠老部下，呢件事即刻令李强将接替习近平嘅讲法再次扩散。如果习近平真系准备移交权力，恐怕佢嘅健康问题唔只系轻度中风咁简单，经济难透，身边嘅人各怀鬼胎，自己身体有亮红灯，习近平真系准备喺呢种情况下开战？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对台湾媒体人王惠汉嘅分析话，习近平力不从心，中国粮食能源高度依赖进口，顶唔住全球制裁，而且一旦战局不利，最致命嘅是中南海自己先乱，习近平经军变政变。但明居正亦提出另一个更加切实的威胁，习近平要逼台湾坐上谈判桌，甚至以战逼谈。习近平的如意算盘是在11月美国大选之前用天量的农产品采购，甚至斡船伊朗、俄罗斯去同川普做一场世纪大交易，换取美国施压台湾同北京谈判。对习近平来讲，只要可以将台湾逼上谈判桌，他就可以宣称超越毛邓，稳固自己的权位。所以台湾真正的战场在华盛顿，台湾必须即刻行动，向川普团队讲清楚一个硬道理，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共让步，美国在亚洲的堡垒将会瞬间崩塌，各国将会倒向北京，美元霸权亦会随之瓦解。冷战时期，芬兰将核掩体挖遍全国，但最终没有打仗，准备不等于开打，但不准备就只可以做待宰的羔羊。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出这一部国防法到底是为了动手向国内抢钱，定是虚张声势逼台湾谈判，亦或是豁出去要打仗？欢迎你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台湾花莲地检署8月30号罕有感主动根据报道分案调查，起因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台记者席佳林一段震撼爆料，选票全部都是买回来的，而且贿选在当地早就习以为常。席佳林曾经派驻台北、北京和莫斯科跑台湾新闻超过20年，现在隐居在花莲乡下。他接受访问那阵，平静地抛出一枚震撼弹，每逢选举，邻居就会来敲门，倾下今日边个来过，派了多少钱，有时仲会将现金大大方方摆喺台面，讲今年一票几多钱。虽然花莲各路参选人好嬲，纷纷要求席佳林拿出证据，否则就提告，但呢件事完全冇因此停落嚟，反而令风暴继续扩散。第二日，美籍记者石东文喺 X 上补充自己嘅亲身经历， 彰化同样有呢个问题。石东文早年喺彰化为国民党政治人物工作嗰阵，亲眼见过办公室摆住一大沓现金，对方甚至理所当然咁笑住同佢讲，呢啲当然系攞嚟买票噶。外国记者一个接一个爆料，掀开咗地方政治最尴尬、最难睇嘅遮丑布。但呢一件事真正值得警惕嘅，唔只系地方贪腐，而系选票一旦被标上价钱，就会引嚟对台湾虎视眈眈嘅超级大买家。席佳林喺北京同莫斯科都冇遇到过买票，因为嗰啲地方嘅选票根本冇价值。但喺台湾，买票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选票真的可以决定权力。当地方朝野将买票视为理所当然，习惯用500-1000台币买断权力，那就可能在未来三个月里面引来致命危机。11月28日是九合一地方投票，花莲今次泛蓝分裂成三角督，选情异常紧张。台湾最高检察署6月大动作展开查贿路，祭出2000万检举奖金。当时代理最高检察长点名指出，对选举构成威胁的因素同时包括金钱和境外势力介入。台湾国安单位8月在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作出的评估入面明确指出，北京已经将干涉台湾地方选举列为对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无必要给予在台力量最大支持。我们不是说地方官员勾结中共，而是当民主防线出现制度性漏洞，只要掟钱落去就可以操控，就给了北京一个有机可乘。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件事到底只是台湾的选举文化，定是一场国安危机？一张选票在台湾到底值几多钱？如果答案是1000元，那未来想买这一张票的就不可能只是本土政客，还会有跨海而来的红色资本。为了对付无人机，俄罗斯在顿巴斯使出一种残酷的单兵渗透战术，推进不再靠小组，而是一次只派一个人，要能够活住爬入战壕，后方就继续再派一个。乌克兰守军透露，这种战法的生还率只有10%，一旦阵地入面储够6个人，就会发动新一轮冲锋。其实这个做法就是在精算无人机的极限，趁着乌克兰无人机击中目标之后，被迫翻航换电池那几分钟的死角，强行将战线向前推。这个是德国世界报最近取得的前线第一手观察。乌克兰第33旅26岁的指挥官萨沙无奈地说，俄罗斯人实在太多了，他们根本不在乎。但莫斯科高层真的不在乎吗？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局长罗森就提出一个几值得回味的观察。他说，在俄罗斯那个掌握着金钱、武器和资讯的圈子里面，人家已经不再讨论怎样彻底胜利，而是开始讨论怎样以一个体面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罗森观察，普京现在台面上全部都是烂牌，战损人数已经超过征兵人数，经济受到重创，赤字可能飙到10兆卢布，吃了一半国防预算，但如果不打又会被人看成是软弱。罗森警告，如果俄罗斯高层真的出现变动，速度会非常之快，可能一夜之间就会令全世界吓一跳。不过问题是，乌克兰这边同样已经逼近极限。在世界报同一个访问入面，摄影机开机之前，24岁的乌克兰指挥官弗莱什卡苦笑着说，对我们来讲，历史正在顿巴斯重演，好不幸。但摄影机一开，弗莱什卡就改口说，我预期这个将是一场漫长的战斗，我们会为每一公尺土地而战。弗莱什卡由巴克穆特一路打到库斯克，乌军一次又一次重复同一个剧本，死守一座要塞，付出极大代价，最后始终要撤退弃守，然后去到下一座城市，再重新来一次。现在的顿巴斯、卢甘斯克州几乎全部都在俄军手上，顿内茨克州由乌克兰控制的阵地就只剩低不到1/5，大约就是一个台湾花莲那么大。俄乌为了打破前线僵局，将战火烧向对方的大后方，但就产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作用。 这个周末，俄罗斯出动两枚导弹同267架无人机，一连三日狂轰基辅。乌克兰农业部长话，莫斯科净系用咗一个星期就打掉乌克兰多达90%嘅主要配送枢纽。超市货架明显变得空荡，部长强调唔会出现饥荒，基本食品依然有，只不过成本会更高，品种亦会减少。物流战原本系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嘅手段，但而家反而系自己嘅货架先空咗。战争对任何一方都冇好处。流亡海外嘅俄罗斯商人奇奇瓦尔金仲点出一个现实问题：乌克兰轰炸炼油厂，轰炸电商仓库，伤唔到普京，伤到嘅系俄罗斯平民。更加重要嘅系，如果乌克兰之后再炸10座炼油厂，普京根本唔需要动员。因为那些失去工作甚至连饭都吃不起的仓库工人和货车司机会为了安家费而参军。这个亦带出目前战争最核心的变数，就是动员。俄罗斯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究竟几时会因为超出极限而突然停摆？俄罗斯国家杜马9月20号改选之前，克里姆林宫不敢正式宣布动员令，只能够在台面下招人。军事分析师加迪评估，俄军现在在顿巴斯的推进速度是入冬以来最慢的，如果要维持攻势，莫斯科就必须扩大动员。而俄军总参谋部自己估算，新动员的部队大约要4个月才可以对前线产生实质影响，即是说如果俄罗斯是今年秋季进行动员，可能要到2027年上半年才开始影响战局。欧洲情报机构亦预测，俄军最快要到2027年初才可以抵达顿巴斯最后一道防线。奥地利上教赖斯纳说，决定乌克兰能不能够守住顿巴斯最后这道防线的是补给线。泽连斯基已经表态，由今年12月的 G20 峰会开始，一直到2027年夏天，是一个和谈的窗口期。大家现在都关注着2027年，你觉得在这场残酷的消耗战入面，最后会是哪一方先撑不住？是资源见底的乌克兰，还是内部暗潮汹涌的俄罗斯？
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英国灵媒帕克在8月14号发布的新影片，对未来三年进行了预测。2027年、2028、2029这三个年份，在他口中究竟藏住什么？特别是他提到关于中国、关于台湾、关于日本、关于太平洋三处将要发生的事。他讲的那些事听起来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未来三年亚洲注定不平静。今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段预言，帕克究竟讲了什么？他的预言和现实世界的走向又有多少暗合之处？英国著名灵媒克雷格·汉密顿·帕克，很多观众都很熟悉，有人叫他末日先知，有人叫他新神鬼先知，还有人叫他新诺查丹马斯。讲到帕克，很多人第一个问题都是他的预言到底由哪里来的，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他的预知能力有来自深度冥想和灵界感知，亦有来自和已故者的沟通，或者接收某种神秘力量传递过来的警示讯息。但是他不单止依赖自己的灵性感知，他还和一套古老的占卜传统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他之前提到的印度的纳迪中女叶预言。这个听讲由古代印度圣人书写在中女叶上的文献，被他视为对本身灵视的补充和验证。东西方的占星系统他亦一起参考，当所有的线索针对同一个方向，他先至会公开讲出来。帕克本人亦都坦诚，这些预测不是铁板钉钉，不同解读之间日期有时并不一致。 预测本身亦都存在误测的可能。佢的核心观念是未来不是完全命中注定，而是存在可以改变的可能性。这些预言更加似是一系列警讯，而不是一张写定的时间表。带着这个前提，我们来看看他在最新的预言中都讲了什么。帕克对2027年的判断，关键词不是单一灾难，而是多重压力同时积累。他认为2027年期间，中国对台湾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中俄合作可能加强，贸易制裁和经济压力亦都会同步升高，稀土、半导体、能源这三个领域将成为重要的战略博弈焦点，网络和军事方面的紧张形势亦都可能随之加剧。但他特别点出的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将在2027年逐渐累积，甚至预测粮食短缺可能出现，并在那一年成为更严重的国际议题。另一段他转述的纳迪解读内容更加直接提到2027年中国可能发生一桩严重事件，政府将采取措施应对。同一段解读中提到，差不多同一时期可能出现病毒相关警讯。帕克强调这部分是他转述的解读内容，不是他本人直接预见的单一事件，但他认为这个关键时刻值得高度关注。政治压力、两岸紧张、经济问题和社会风险将一并增加。如果说2027年是压力开始堆积，这样帕克对2028年的描述就更加直接了。他用了令人震惊的一年来形容2028年，并再次提出一场意料之外的新战争的可能性。而这一次他将台湾问题和这一年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2028年可能成为台湾危机的起因。他进一步分析，如果中国内部的权力结构受到威胁，台湾可能成为危机的一部分。这一场危机可能在美国选举前后逐渐浮现，并延续至2029年前后。但值得注意的是，帕克对台湾未来的判断不是走向最悲观的方向。当有观众问他台湾会不会安全，他的回答是即使台湾遇到全面封锁，他认为台湾人民最终不会被彻底击垮。他推测如果相关事件真的发生，时间可能落在2028年至2029年左右，但他同时表示台湾将会受到保护，不认为台湾最终会被中国吞并。更出乎意料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长远展望。他认为台湾的民主制度可能最终成为中国未来变化的一种典范。在他更早期的预言里面，他曾经多次预言中国将爆发一场革命，而台湾的民主将对这场革命产生深远影响。这个讲法和他关于中共政权的长远预言高度一致，他始终认为中共不会永远存在。进入2029年，帕克的预测自然灾害的色彩明显加重。他认为2029年战争可能延续甚至扩大，经济动荡将进一步加剧，航运、半导体和粮食可能出现短缺，物价将持续上升。而最醒目的是他对太平洋地区的描述，他预测2029年可能发生太平洋地震、海啸以及其他自然灾害。他称这一年可能是第二次地球动荡的重要年份之一，并再次提到一场巨大的海啸。另外，他还转述了其他预测来源的内容，由2027年到2028年5月之间可能存在较长的灾难期，甚至有解读认为2027年7月至8月三藩市地区可能出现火山爆发和海啸。帕克再次强调，这部分属于他转述其他预测来源的内容，不是都由他本人直接提出。帕克说，日期可能会变，命运可以改变。 在最新预言的最后，帕克讲了一段话，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他说这些事件不是完全命中注定，不同的纳迪解读之间，日期本来就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这些预测可能错误，因此不应该为了符合预测而强行解释眼前的证据。他提出的核心观念是纳迪解读与祈祷、补救措施以及个人的选择都有关系，命运和事件的时间可能因此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帕克提供的不是一份未来确定会发生的事件清单，而是一系列警讯。警讯的价值不在于它一定会应验，而在于它提醒我们中国的内部压力、台海局势的紧张、日本附近的地震风险以及太平洋地区潜在的自然灾害，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存在的风险。但帕克讲的还不单止是这些，在他的预言体系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信念贯穿始终，但就经常被人忽略。他说未来是可以改变的。这句话听起来似是一个预言者为自己留的后路，但如果你认为去理解纳迪的哲学，你会发现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远比预言本身更加深刻的命题。纳迪的传统认为，人类所面对的灾难和动荡不单只是自然的力量，亦是人类集体业力的显现。什么是业力？简单讲，就是我们共同的选择、我们共同的念头、我们共同的行为积累而成的一种力量。当人心走向恐惧、仇恨、贪婪、争斗，这种集体的能量会在现实世界里面以各种形式显化出来。战争、灾难、动荡、瘟疫，但反过来亦是一样的道理。当足够多的人选择走向善念、走向平和、走向彼此的理解和包容，这种集体的能量同样可以改变现实的走向。不是一个人的祈祷，不是一个人的善念，而是千千万万个人在同一个方向上共同发出的那股力量。帕克在影片中说，他透露这些预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大家用正面的思维、祈祷和观赏来帮助减轻这些事件的冲击。这句话无论你信不信灵媒，无论你信不信预言，都值得认真对待，因为他讲的其实是一个跨越文化、跨越宗教、跨越时代的共同智慧，人心的方向决定世界的走向。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单止是历史的旁观者，我们的念头、我们的选择、我们对彼此的态度都是这个集体业力的一部分。当我们选择为恶，我们就在为那个最坏的未来添身加柴。当我们选择善念，当我们选择传统，当我们选择在黑暗里面依然相信人性仲有光，我们就是在用自己的微小的力量拨动那个可能改变一切的方向。帕克说，在这些动荡过后，一个更稳定、更美好的世界将会出现。他说，我们正在见证困难时代走向尾声，更好的时代终归会来。或者他说的会应验，或者不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无论未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都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人心向善这件事从来都不需要等预言应验之后才去做，它就是这一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的事。未来三年这个世界真的会不平静吗？看下今日的台海局势，看下中国内部的压力，看下日本列岛之下沉睡的地壳，这些不需要灵媒来告诉我们知，他们本来就真实存在。但帕克讲的那些话，他针对的那些方向，值得每一个关心未来的人认真对待。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